利未记十一章，旧约利未记，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呢，在107页，旧约107页。经文在11章1到8节和24到47节。11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教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教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教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帆，因为倒教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教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教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24到47节，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凡走兽分蹄不成两半，也不倒教的，是与你们不洁净；凡摸了的，就不洁净。凡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洁净；摸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这些是与你们不洁净的。29节，地上爬物与你们不洁净的乃是这些：酉鼠、石鼠、蜥蜴与其类、壁虎、龙子、首弓、蛇衣、眼蜓，这些爬物都是与你们不洁净的。在他死了以后，凡摸了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其中死了的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东西就不洁净，无论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不拘是做什么功用的器皿，需要放在水里，必不洁净到晚上，到晚上才洁净。33节，若有死了掉在瓦器里的，其中不拘有什么，就不洁净，你们要把这瓦器打破了。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蘸水的就不洁净，并且那样器皿中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洁净。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在什么物件上，那物件就不洁净，不拘是炉子，是锅台，就要打碎，都不洁净，也必与你们不洁净。但是泉源或是聚水的池子乃是洁净，唯挨了那死的就不洁净。若是死的有一点掉在要种的籽粒上，籽粒乃是洁净。若水已经浇在籽粒上，那死的有一点掉在上头，这籽粒就与你们不洁净。39节，你们可吃的走兽若是死了，有人摸它，必不洁净到晚上；有人吃那死了的走兽，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拿了死走兽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41节，凡地上的爬物是可憎的，都不可吃；凡用肚子行走的和用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染了污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可吃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个主日晚上可以来敬拜你。主啊，你更把你至圣的真道交付给我们，主啊，就让你的真道借着你真理的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啊，让我们通过利未记的教导，我们认识你的心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客旅，我们做寄居的，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样按照你的心意来分别为圣。求你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个受教的心来听你的话。主啊，让你福音的光也借着这段的经文来发挥出来，主要使到我们当中，我们还在思想寻求真理的朋友们，我们也能够通过这段话来得到你福音 里面所应许给我们那至宝贵的救恩，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利未记第十章的时候，其实是八到十章那部分呢，我们思想这个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啊，他们被洁净成为祭司的那个过程。那过后我们如果你记得的话呢，那个亚伦其中两个儿子，那个拿达跟亚比户呢，他们第一天上班就丢了命，被神的火出来消灭了他们。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到这个分别为圣的要求啊。神对我们要分别为圣的时候，他有什么要求呢？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要遵守他所吩咐的。那遵行神的吩咐有三个方面。那个时候我们说，第一方面我们怎么样去遵行呢？如何遵行呢？我们通过这个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洁净的礼仪的过程，记得吗？是七天那么久啊，七天连这个衣服最小的这些细节呢，都要去洁净他的。那那个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告诉我们为圣需用功夫啊，我们要在最基本最小的细节上，我们要了解神的要求，圣洁要我们去在最基本的事情上，在我们的灵修读经祷告生活上，我们越愿意花心思啊。你说哎呀这个很枯燥，可是记得吗？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洁净的过程结束的时候，当他们这个祭司们献祭，他们看到什么呢？神的荣光降临在他们当中，他们有莫大的那种喜乐，他们欢呼，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了。如果我们愿意分别为圣的话呢，那神就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第二个方面，这个遵行神的吩咐的时候，我们要防备什么呢？拿达亚比户的那个功课是什么？拿达亚比户的功课不只是说我们不要马虎的来到神面前，拿达亚比户提醒我们，我们要谨慎我们的心态，我们不要按照我们人的心意，我们人的意思来决定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敬拜神，我们不要体贴人的意思，我们要按照神所启示的，按照神所吩咐的来敬拜他。第三方面，那遵守神的吩咐有哪个重要的原则吗？记得吗？当这个剩下的亚伦两个儿子死了吗？剩下两个，那他们就决定，因为大哥跟二哥刚死了，他们决定原本应该代表神把人献的这个赎罪祭的祭物给吃了，他们不要吃，他们决定把它焚烧了。诶，这个好像是违背神的吩咐哦。可是我们说，当他们体贴神的那个圣洁的标准，当他们对神的圣洁敏感的时候呢，他们反而做的这个决定是超越字义上的要求，因为他们体贴神的心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对神的圣洁的标准越敏感的时候呢，我们就越能够体会神的心意。三个方面来遵行神的吩咐。那这个第十章还告诉我们祭司的工作，祭司的工作如果你看十章十到十一节的话，那边告诉我们祭司的工作是怎么样呢？是把圣的俗的分别开来，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别开来，然后把这些道理教导给以色列人，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圣洁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怎么样去分辨，怎么样去知道哪个是洁净的，哪个是不洁净的呢？这个就是祭司的工作了。所以从十一章开始呢，到十五章，其实很长的一个篇幅啊。五章的经文，具体的教导祭司，祭司们，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怎么样去分辨俗的和圣的，洁净和不洁，洁净和不洁净的呢？所以你看今天的经文，刚才中期为我们读的最后的两节，就是告诉你就是这样子，通过饮食，这个是第一个方面。今天通过这个饮食的条例，我们来认识分别为圣的这个生命从哪里开始？为什么要先从饮食的这个条例来开始呢？我们来从三方面来认识分别为圣的生命从哪里开始。第一个方面，从每一天的思想，每天的思想来开始。那这段的今天这一章的经文的结构呢，基本上有几个从几个角度来看呢。那第一个， 从一到八节呢，他就讲到走兽了，哪一些是可以吃的走兽啦，哪一些是不可以吃的走兽。九节到十二节呢，就讲水族了，哪一些的水族是可吃的，哪一些水族不可以吃了。来到十三节呢，讲到十九节就讲飞禽了，哪一些飞禽可以吃，哪些飞禽不可以吃。来到二十节到二十三呢，就是地上爬行的好像昆虫类的东西，哪一些是可以吃，哪一些不可以吃。那这些不同的动物，无论是走兽、水族、飞禽还是爬行物体，怎么样去分辨洁净或者是不洁净呢？那先看走兽啦。一到八节，这个地面上的走兽呢，基本上经文上好像告诉你是两类啦，洁净和不洁净。那其实还有多一类，他假设以色列人已经知道了，还有第三类，就是圣的，圣的，圣洁的，好像牛跟羊可以拿来献祭的，那一个就是圣洁的物，那一个就是献祭的标准，那个就是这里走兽区别的标准。因为你看这里讲什么呢？洁净和不洁净的走兽怎么区分呢？简单的说，蹄分两半，右倒教，这个就是牛和羊的标准。牛和羊分两半，而且右倒教，这一个呢就是圣洁的标准。圣洁的标准，那偏离了这个标准呢，就算是不洁净。好像兔子倒教却不分蹄，或者猪分蹄却不倒教，这两样呢都算是不洁净。那你看这个三种三类的动物呢，就对照三类的人。圣洁好像祭司一样，直接到神面前，符合圣洁的标准，可以献祭。那牛跟羊就是这一类。然后呢，洁净的百姓，神的百姓是洁净的，所以就是那个符合这个走兽可以吃的那一类。最后呢，不洁净的外邦人呢，那些在神的国度以外，那些不洁净的外邦人，他们就偏离了这个圣洁的标准，他们是不洁净的。那你说这个怎么搞的呢？怎么拿吃的东西来对比人呢？这个吃的东西跟那个人的洁净不洁净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当然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吃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不是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接下来这个星期每天吃羊肉，然后下个主日回来的话都会有羊骚味，不是吗？所以百姓就是神所分别出来的，因此神的百姓在吃方面，他们要向他们所献的那个祭物反映神绝对圣洁的标准，一点都不可以偏离。神拣选他们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他们在生活的方式，包括最基本的吃喝方面呢，要反映那个最圣洁的那个标准，偏离标准的东西不要去碰它。那水族呢，那水族又是比较头痛的问题。水族的标准是什么呢？哦，有刺有鳞啊，有刺有鳞，简单说了像鱼这样子啦，在水中这样游行，用它的刺用它的鳞来滑行在水中的，这个就是水中游行的标准，偏离这个标准的不可以吃。昆虫呢也类似，二十节开始那个四处爬行的，没有规律的，跳来跳去爬来爬去的那种呢，那个不符合地面行动的标准。唯有好像蝗虫啊、蚱蜢啊，他们在地上用两足四足跳动的，那个符合行动的标准可以吃。同样对照人类的生活行为行动，符合神设立的那个圣洁的标准，这样的人就是圣洁的。那你看简单的说，当然很有些地方坦白说我们今天不是完全的明白，不过它的道理是清楚的。神通过这个所创造的各样的走兽飞禽水族，设立了圣洁的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就可以吃，因为百姓通过他们的饮食要反映神的那个标准。对比人就是这样，行动饮食来反映神的标准，按照神的指示。至少以色列人每天三次，如果有三餐的话了， 每天三次在选择吃与不吃的时候，就在做一个分辨的一个工作，就是神要求他们的，作为神所分别出来的百姓，显示出他们与外邦的世界是有分别的。在国内有时候到不同的地方去的时候呢，会发现每个这个小城市啊都有共同点呢，在这个街市上走的时候呢，都会找到一些好像那个不同地方有那个沙县小吃啊，每个地方都有沙县小吃，那很奇莫名其妙。还有另外一个，每个地方都会发现有兰州拉面馆。为什么有兰州拉面馆呢？你想，哦，你们知道了，因为清真教徒嘛，他们呢这个回教徒啦，他们就到这个地方去，因为饮食就决定了他们的身份，不是吗？那么就到那个地方去，就有人半开玩笑了，说这个兰州拉面馆好像是这个回族的文化中心一样啊，大家聚集在那边一起的吃喝，来反映他们的那个文化。的确就是这样，那犹太人、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通过他们所做的，他们选择吃什么、不吃什么，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通过他们的这个吃喝来彰显一个独特的身份，独特的一个身份。那洁净食物的条例就是这样。那你说，哎呀，我们感谢耶稣了。如果特别新朋友，你不要误会，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以吃猪肉的哦。我们不是回教徒，我们也不是犹太人。那今天我们通过圣经，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在这个圣经里面，待会儿会解释的，教导我们，我们新约信徒什么都可以吃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知道这点。那么你说，我们读今天这段经文是不是为了，哎呀，感恩啊？哎呀，今天烧肉饭可以吃啊！哎呀，今天这个东坡肉我也可以吃啊！那么我们就感恩是吗？不只是这样，洁净食物的条例除了叫我们感恩之外呢，也让我们思想，我们每一天在最基本的生活上，怎么样来反映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的圣洁呢？你看44到47节，他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些条例的原因。因为神他提醒以色列人，神把我们从埃及那边拯救出来，神让我们从这个奴仆的锁链里面，我们能够挣脱，我们成为自由的人。于是神要我们分别为圣，跟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最起码的、最基本的，就是在饮食上不污秽自己，在这个不幸的世界当中来彰显神的那个圣洁和荣耀。直至来到新约，来到新约，如果一些认识圣经的弟兄姐妹就知道，这个使徒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他也是跟所有传统犹太人的观念一样，就是熟悉这个利未记的这个条例，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可是主在一个意象当中向他显现，一大块布从天上掉落下来，里面是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都是不洁净的。主叫他宰了这些食物来吃，他说什么呢？主啊，不可以，这些是不洁净的食物。然后主说什么呢？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啊，你不可当作俗物。然后彼得他想，这个什么一回事呢？我一辈子遵守利未记11章，那么现在主自己的声音跟我讲，主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不久之后有人敲门呢，原来是要请彼得到这个外邦人哥尼流的家去。哦，彼得自己说，使徒行传10章，他说我明白了，原来神是通过这个食物的条例来指示我，经文说什么呢？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神所洁净的人，无论什么人，我们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因为当我们相信耶稣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我们靠着耶稣我们已经洁净了。原本看为不洁净的人，现在不止洁净哦，记得那三个等类吗？我们不止从不洁净变成洁净， 彼得还告诉我们，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啊，我们成为洁净，我们成为可以被献上、被神使用、被神悦纳的人。这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那奇妙的恩典。那么是不是说，哎呀，如果是这样，这些饮食的条例全部丢掉了，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是这样吗？其实也不是，因为这些饮食的条例是一个戒禁啊。这些饮食的条例提醒我们，原来圣洁的生活必须从最根本、最基本的那个层面做起。哪一个层面呢？吃什么吗？那耶稣跟法利赛人辩论这个洗手的习俗啊，因为当时长话短说，犹太人呢，他们把这个洁净不洁净的这个礼仪呢，发挥的淋漓尽致啊。到了新约时代，就是通过甚至一个人要吃饭之前怎么样洗手来表示他是洁净的。那耶稣怎么抨击这些法利赛人呢？马可福音七章那边说，耶稣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其实饮食是不能污秽身体的。什么东西能污秽身体呢？从心里发出来的意念，那才能污秽我们的身体。因为耶稣自己说啊，食物再污秽又怎样呢？他说肚子痛过后就没事了。可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是一念、恶念、苟合、贪婪、淫荡，这些才能污秽人，这些污秽整个人的生命，这些的污秽是彻底的，是全面的。就拿骄傲吧，这心里的意念，骄傲真的是败坏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特别可能来到这个科技的时代啊，这个骄傲的问题更加的严重。怎么说呢？因为如果你仔细想，特别是在我们当中有使用这个社交媒体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仔细想，我们的整个这个科技网际网络，这个无论是面部还是博客还是 Instagram， 那这些东西在助长什么呢？我爱什么，我在做什么，我想什么，我就放上去，我就打上去了。我才是最重要的。科技助长我们的自恋症，自恋症卷土重来。自恋症通过人使用科技被助长起来，甚至有人半开玩笑了，原来自恋症现在不只是卷土重来啊，还有一个指标。自恋症的指标是什么？每小时拍多少个自拍照片，那个就是自恋症的指标了。我变成越来越重要，那别人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呢？是不是在于他喜欢我吗？他 like 我，那就是他存在的价值。求主帮助我们。约翰已经老早警告过我们，除去今生的骄傲。对基督徒来说，这个除去今生的骄傲的方法是什么呢？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那我们可以自己去思想，特别那些有用社交媒体，我不知道你是谁啊，不过如果你常用的话，你每天花多少时间 post 呢？就是把东西放上去，对比你每天花多少时间来思想关于神的事情，那个就是一个指标了，来帮助我们思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思想神。那这个是我们要花心思去反省去思考，因为如果我们多思想神，从整本圣经里面呢，哎，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很奇妙，我们多思想他，我们就越能够亲近他。你就看到这位神，他有能力把红海分开，那么他却选择用微小的声音，在微小的声音后面跟人说话。那他这位神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位救主，他蛮有荣耀，他护理这个宇宙啊，可是他却是能够饥渴的坐在井旁等人拿水给他喝，就是我们的主。那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要思想的，让我们的主回到那个思维世界的宝座上。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约束我们的心，专心盼望耶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我们的恩。那这是第一个方面，这个分别为圣的生命，从每天的思想开始，每天的思想要求我们从最根本的做起，不是饮食，因为那是暂时的，而是从我们的思想更深一层的来开始。第二方面，分别为圣的生命从何做起呢？从我们信仰的见证来做起。刚才如果你听我讲的时候，你可能发现，诶，伟华传道漏了飞禽啊，因为你只讲走兽，只讲水族，只讲昆虫，没有讲到飞禽。现在讲飞禽，13到19节，我在预备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要不要叫读经员也读13到19节，有点作弄他，因为有一半的字我自己都不会读啊。不如你读13到19节里面的那各种飞禽的话呢，至少那一半会读的字啊，你就发现是什么雕啊、什么鹰啊之类的，都是猎食的飞禽啊，是不是？那这个猎食的飞禽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不可以吃呢？哦，以色列人知道这个意思的，因为这些猎食的飞禽都是沾染食尸、沾染血的动物，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不行的，因为饮食的条例跟他们的信仰生活的见证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他们要通过他们的饮食来见证他们所信仰的神。于是特别从24节开始，你就看得更加的清楚了，如果你摸死尸的话呢，你就成为不洁净。为什么？为什么摸死尸成为不洁净？因为死亡就是生命的反面，死亡抵触神创造这个宇宙、创造世界的时候的那个心意，死就是罪的产物，任何的死亡、死尸都反映罪的那个工价。那百姓，神的百姓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他们必须远离罪所带来的任何的污秽，因此动物的死尸就成为不洁净，甚至摸到死尸的人呢也成为不洁净，甚至有昆虫，刚才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掉在这个器皿里面呢也麻烦。你可以想象吗，弟兄姐妹，如果你买了一大包米啊，还是什么粮食啊，然后隔天开起来，哎呀，有一只死壁虎在上面，哇，如果你是犹太人，整包都要丢掉，好浪费啊。更糟糕的是，如果那包米放在那个瓦器的那个容器里面呢，连那个瓦器都要摔碎它，哎呀，好心疼。特别是可能当中有一些这个姐妹们做妈妈的，如果你喜欢买餐具的话，你就看到哇，好糟蹋，连锅台、连那个炉灶都要摔碎，好浪费啊！为什么要这样子浪费呢？其实经文解释了，因为那个死尸的这个污秽呢，在沾染到这个器具器皿当中的时候呢，也会带来一个污秽。所以如果史诗38节那边说掉在有水浇过的籽粒上啊，那个不可以吃的，因为它的污秽已经，我们不是很了解，可是已经进入渗入那个籽粒里面了，使那个籽粒成为不洁净。简单的说，神的百姓要在这个饮食上呢完完全全绝对的避免沾染任何罪所带来的污秽和不洁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见证就是要远离罪的污秽。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过对神的儿女来说，饮食更是我们信仰见证的重要的一环。怎么样通过饮食见证神呢？其实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吃啊，保罗都说了，凡物没有不洁净的，没有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这是保罗说的。所以好像耶稣所说的，食物本身不能污秽人，可是我们在饮食上我们要考虑我们信仰的见证。一个很具体的，刚才读起印经文哥林多前书10章，保罗就在针对那个吃祭拜偶像的食物 这样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国内的对基督徒的看法呢，在本地呢，这个基督徒有一个外号啊，叫做吃教的。为什么叫吃教的呢？因为基督徒不吃祭拜偶像的食物嘛。那么那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有时候他们的家人就这个鸭啊鸡啊都要先祭拜过先祖才吃了。那基督徒呢，就因为了解圣经的教导就不吃了，所以就变成讽刺的，家人就讽刺，那你们不吃这个，你们吃教啊，所以就变成吃教了基督徒。那当然基督徒不吃不是因为那个食物有问题，不是吗？是因为什么呢？是为了不叫别人跌倒。特别是华人在新加坡本地啦，在华人七月的时候有一个节叫做中元节啦。这个中元节就是七月，这个华人的习俗说这个鬼门关打开啦，很多兄弟们出来啦，然后就有如果你参加他们的所谓标会啦，那么就是大家都出钱去祭拜鬼神啦，基本上。那么一人到了就所谓的会员吧，算是一人拿一桶的这个服务食物啦，有一些米啊糖啊，一些罐头的这个龙眼啊还是怎么样的，带回一人拿一桶带回家。我们在本地长大呢，都很熟悉这个画面的。到了七月的时候就家家户户每人就会看到很多的红桶啊，装着这些服务，所谓带回家里。那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说哎呀浪费啊，不可以吃。你的家人带回来，当然他吃了你就不吃，为的是什么呢？信仰的见证。可以想象了，如果这个中元节的标会啊，那么你说无所谓啊，反正食物都是可以吃的啊，可是你看到哎，传道昨晚上听说在那个标会里面跟大家一起吃那些食物，有点奇怪啊，那个信仰的见证的问题会使人软弱跌倒。这就是保罗所在哥林多前书所强调的。其实这个饮食上的见证呢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信主的人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就好像洗礼这么一回事，我们基督徒觉得很多时候基督徒哎呀洗礼不洗礼无所谓啦。其实不信主的家人，我自己就妻子的家人就是这样，他们对我妻子受洗之后反应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受洗之后，他们说你就变成属于耶稣的人了。他们看得很清楚的，我们呢哎呀洗礼不洗礼无所谓，他们看得更清楚。属于耶稣的人，我们吃喝上显明我们跟世人是不同的，不叫人跌倒，求人的益处，甚至叫人认识神。那保罗刚才我们起因经文那边说什么呢？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不过你看保罗讲不只是吃喝，对不对？或吃或喝，还有无论做什么，各个方面我们都要见证神，各个方面我们都要远离罪的污秽，远离任何犯罪的迹象。为什么呢？刚才我们的那个背经句那边讲什么呢？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啊。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远避，碰都不要碰，就好像利未记那边所说死尸你碰都不要去碰它，因为是很危险的。任何令人可以犯罪沾染到罪的污染的事情啊，你碰都不要去碰它。最近我在一个食物中心里面看到一对男女啊，起初我也不是很注意，就看到没有看到那个女的坐在那边，只看到那个男的去买了一盘的那个鸡饭呢，他买了鸡，然后两人一人一盘饭呢，就在那边两个人一起，你也吃我也吃了，就这样拿一起分享说那么我当然我你说你就专心吃你的饭呢，为什么去看别人吃饭呢？可是第二次我就真的是不能不注意了，因为他们吃完这个鸡饭呢，那个男的又再去买一盘水果，又两个人就是你也吃我也吃，两个人坐在那边，我就注意看，哎，他们不是兄妹，他们也不是夫妇，很明显的 他们只是同事啦，可能是你一差为差的，你说就差没有我来喂你，你来喂我啦。那个你说哎，那也没什么了，那很平常。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传道在食物中心跟另外一个女人这样，你一勺我一勺，你会怎么想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呐、啊，远避任何犯罪的迹象，远避任何犯罪的迹象。我们无论是可能在念书的啊，很平常的，在宿舍里面，我们男女啊，虽然以前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这个是我朋友亲口告诉我的，在他跟另外一个女孩子两个人一个宿舍，那个女孩子因为是老外了，那也可能也不觉得很奇怪，不过这个是太过分了，就是他晚上睡觉起来啊，就是那个女同学就是在同个房间的另外一张床上吧，他睡觉起来的时候发现另外一张床上还有一个男人啊，半夜跑进来，这怎么一回事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小心我们自己的生活，因为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引诱试探是很多的，连碰都不要去碰它，因为圣经不要我们沾染任何的污秽。所以这就是第二个方面，分别为圣的生活从何做起呢？从我们信仰的见证做起。第三方面，分别为圣的见证从哪里开始呢？得胜的生命。那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饮食的条例原来只是一个引子，这个引子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个罪的祸害，罪的祸害是为了要警戒我们来逃避远避这些罪的污秽。可是这个引子呢，饮食的引子却突出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罪是可怕的，罪容易污秽人，罪的污秽是彻底的，而且呢，罪带来死亡，罪夺去生命带来死亡。我看一个福音电影的时候，他就提到哦，这个在人间有两股很强大的力量，一个是生存生命力，一个是死亡。那这两股最强大的力量呢，都是很强大，那可是你看生命，生命带来何等大的盼望，我们人的求生欲是何等的大，对不对？这是生存力。可是来到死亡面前呢，一个求生力再强的人，一个大力士最勇猛的人，变成软弱无能了，一点办法都没有，无助。我们感叹，我们无奈，我们觉得一个人生存的指望换来的是冰冷的身体，把所有的希望刹那之间抹杀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人渴望有生命，得到生命，可是在死亡的面前我们却无能为力，一点办法都没有？那答案圣经告诉我们是很简单的答案，回到伊甸园。在伊甸园里面，神对亚当发出一个警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然人违背了神呢，死就来了，因为人犯罪违背神就是罪，罪带来死亡，人活在死的阴影下，人今天是活在死的阴影下，再大的求生的欲望到最后逃脱不了死亡，甚至有人说人一出世就走向死亡啊，甚至活着的时候，圣经说，你说哎呀那个是以后的事啦，可是圣经其实描述人的情况，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是什么呢？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即使活着也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为什么呢？被罪辖制，所以看起来是活的，其实在神面前看是死的。那当然神不是说，圣经不是说我们一点好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在这个2004年呢、啊，在本地，是这个是12年前的事了哈、哦，在本地有一个叫做谢德龙的这位先生， 谢德龙是我们的这个亚太酿酒公司的一个财务经理了。那这个财务经理呢，在他有一次偶然出国公干的时候了，忘记到哪里去了，就去这个赌场啊，去赌一下，小赌怡情嘛，他们说。那结果呢，就染上了这个赌博的这个瘾啊，我们不是那个赌瘾，是赌的瘾。那他呢就没办法去摆脱了。结果他进了这个亚太酿酒公司之后呢，几年里面偷了支取了差不多1亿多元的款项，1亿多元你知道吗？当然来赌了，赌光了，真的赌光了。当然最后他被捕了。那他被捕的时候就被控告了，在法庭上，那他的两个儿子写信给那个法官呢，为他求情。这两个儿子告诉那个法官说，这个他们的父亲多么爱他们，在讲好几个不同的事件来描述这个父亲其实是很爱他们的。然后他们写告诉这个法官说，我们的父亲是做错了事啊，他必须是被惩罚的，可是他一直都是一个很关爱我们的父亲，他甚至告诉我们要听妈妈的话，要长大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当然这是他自己所欠缺的。那这个法官谢德龙听说呢，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伤心了，就哭了。可是法官呢也深受感动了，法官就说你们呢做儿子的要继续的孝顺你们的这位父亲啊，因为他呢的确是个好父亲，可是他还是犯法了，他被判入狱42年。你看法官不是说这个谢德龙不好，对不对？没有否定他是一个好爸爸，可是在法律的面前呢，谢德龙是一个犯人，他犯了法，他的好他的善救不了他。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人在神面前就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义我们的好处啊，好像污秽的衣服啊，救不了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完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被定罪。你有优点吗？有。谢德龙他也有，他是一个好爸爸，我们都有优点，可是我们的好救不了我们。在神面前得罪神，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站在神面前，我们被定罪了，我们没有办法摆脱了，罪的毒钩已经胜利了。今生我们的罪预告，我们用华人说死定了，没有办法自救，除非神赐给我们一个生命。那上一周我们讲到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点，耶稣赐下一个得胜的生命，死亡被得胜吞灭了。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就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战胜死亡，脱离罪与死的权柄。这个就是靠着耶稣，我们也只有靠着他才能够得到的。所以如果你还在思想关于福音的事情呢，每当我们想到罪所带来的这个祸害，罪的结局就是死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提醒，谁能够胜过罪呢？谁能够胜过死亡呢？只有一个答案，那个赐得胜生命的主，在耶稣基督里面扭转了这个死亡。你看我们这整段的经文一直提到死，罪的污秽，可是在耶稣里面呢扭转过来，他的生命赐的生命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分别为圣的生命从哪里开始？三方面。第一方面，每天的思想，不是吃喝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每一天的思想，多思想主，洁净我们的意念，洁净了我们的源头，我们的整个生活，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价值观都会洁净。我们的源头污秽， 我们的整个生活流露出来的话，价值观，我们的人生的选择，都是被罪沾染。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的思想。第二方面，信仰的见证，无论吃或喝或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不要使人跌倒。我们要远避任何犯罪的迹象和行为举动，因为那会沾染我们的，不要去碰它。第三，我们需要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命，因为罪带来死亡，我们的义救不了我们，可是我们来到耶稣面前，他能够赐给我们真正得胜的生命。当我们悔改认罪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领受他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能够战胜罪，战胜死亡，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我们从利未记得到一个引子来提醒我们，我们活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我们活在死亡的阴影下。主啊，我们实在需要回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相信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有生命的主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只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啊，并且能够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让我们身为你的儿女，我们晓得怎么样的每一天多思想天上的事。主啊，让你洁净我们，使到我们的意念所产生出来的是温柔良善，是信实，是慈爱，是和平，是忍耐，是节制。主，求你洁净你的儿女的心，也让我们愿意花心思每一天多思想神的事情。主啊，你求你帮助你的儿女，我们看见既然有得胜新的生命，我们更看重我们信仰的见证，不只是在吃喝上我们见证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更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上，主啊，我们看见我们要远离罪所带来的诱惑、试探和污秽，直到我们能够成为纯全可喜悦的人。主啊，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我们要分别为圣的生命，我们必须先有得胜的生命。主要让你的儿女，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把握，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曾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却靠着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主啊，求你就改变我们，塑造我们，也让我们当中还在寻找思想的朋友们，对吧，他们也领受这个得胜的生命。只有这个生命能够战胜死亡，使到我们有将来永恒的盼望。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